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今日话题节目是一个时事评论的节目，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在今日话题这个节目里播放过任何的所谓流行歌曲，但今天呢，我准备先播放一段歌曲，然后呢开始下面的话题。歌曲的名字叫做《几度夕阳红》，演唱者呢是潘越云。之所以选择播的这个音乐呢，原因是我今天早晨收到通知，台湾作家琼瑶自杀身亡。我特别不喜欢中文的自杀这两个字，不管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当它写在纸上的时候特别的难看。你看那个杀字，这真的是我们象形文字的一个特点。当然英文也有这问题，英文的 suicide 那个 CIDE 也是很难看的一个词缀，因为杀虫剂 pesticide，对不对？什么杀父杀母的，什么杀什么啥杀什么的，那些英文字都是 CIDE 的这个结尾，你看到这种英文词也很难看。但是这个事儿呢，我早晨太突然了，听到这个没有任何时间准备。再坦率地告诉大家一个情况，我还特别没有资格讲这个话题，原因是琼瑶的小说我是一个字都没有看过。但是我一边在开车一边这个思绪万千呢，我在想说这个事情绕不过去啊，不能不讲，那该用什么样的头绪呢？那我至少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做流水账。比如说琼瑶啊，原名陈哲，出生哪年，后来怎么样，父母是谁，写了什么书，后来什么改编的电影，这个说实话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比我懂得多得多的人那是大有人在，也没有必要用这个来所谓杀时间。同时呢，我也对他的一些作品不管是书影视也就不做介绍了，本人没什么资格。我依稀的记得我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我也知道林青霞和二琴，但是很模糊了，也不太记得，有的时候可能把一个电影的情节和另一个也混了。我就讲点这样的角度吧，就讲点个人的感觉和我决定我们听一听琼瑶本人讲的一些话。那这个可能比那个讲那些流水账啊更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人。那首先呢，我先讲讲我的本人呢、啊，在80年代的时候呢，我生活在刚刚改革开放，在一个很朦胧状态的中国大陆。而那个时候呢，我的状态是叫做高不成低不就。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所谓啊的阳春白雪的那一部分，突然之间呢就像洪水一样的来到了一个地方，就是这些西方的东西进来了，什么现代派诗歌啦，意识流啊，英国作家，美国作家，法国作家，意大利作家，俄罗斯作家，哇，这个哗啦的一下就进来了。这就是高不成，就是那些呢咱也没看过，但是所有人都说哎那是好东西，哎，所以我们就去往那儿去看去。低不就呢是哎我高还不成，我还低还不就了。香港哎文化沙漠，台湾有什么呀，小地方。我当时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就在这时候呢，整个的中国大陆听到了邓丽君的歌曲，整个的中国大陆知道了一个台湾作家叫琼瑶，整个的中国大陆知道了一个台湾作家叫三毛，整个的中国大陆知道了一个香港作家叫金庸，其他不举了啊，齐秦啊什么这些就 哗哗啦的也就慢慢进来了。对我呢，当然邓丽君不用说啊，那个绝对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种震撼，这种震撼将伴随终生。什么叫做震撼？就是你能够知道你听邓丽君的时候你在哪儿，那首歌是用什么机器播出来的，那个时候那间屋子是，就是他凝固了这样的一个记忆。琼瑶三毛也都是这个样子，当然琼瑶呢对我来说是构成了那个低不就的那一部分。所以从我个人角度讲呢，因为我在大学，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是冲向那个象牙塔的，是在高等学府里呢是攀那个所谓的阳春的白雪的那一层，所以琼瑶呢被我断然的忽略和拒绝。我没有机会看到他的书吗？当然有机会，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拒绝，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今天没有资格评论他的作品。但是我为什么说要付出代价呢？是因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说实话，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左右，我对于雅俗这件事情开始有了非常大的思想的变化。今天没有机会谈这个，我只是说琼瑶的地位是绝对的不可磨灭的，将来有没有机会补一些课100%的，只不过在补课的这个名单上面呢他排的稍微靠后一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认识到了他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他给普通的老百姓，给茫茫的大众提供了一个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最终就变成了一个现象。什么叫做现象呢？它现象就是你可能他的书你一个字都没有看过，你可能他的电影你没有看过，但是你不可能不知道他是谁。由于这个人的产生，就产生出了相关的文化产品、影视，以及这些影视对受众的影响。比如《还珠格格》，我有一个外甥女，是所谓的我们叫做 ABC， 尽管她很小就来美国，什么几个月大来美国，就等于是 ABC 了。她是受到的这种英文的教育成长起来的。你知道他看《还珠格格》看到什么程度，迷到什么程度？他知道赵薇是谁，他的卧室上贴着赵薇的像，贴着《还珠格格》，那个《还珠格格》这个真的到了百看不厌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不觉得这样一个作家，他对一个远在异国的这么一个女孩子，小小的孩子，他有这样的一个终生都难以磨灭的影响吗？咱们就从最肤浅的学中文的这一点说，影响也是很大的呀。有没有林青霞、秦祥林、秦汉这些人跟琼瑶的名字永远的连在一起呢？有没有关于这些漂亮的英俊的电影明星的种种的文化的传闻呢？在我们老百姓当中，它是不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呢？对不对？歌曲以及他对一个理想世界的传递。刚才提到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这就告诉大家，现代的西洋文学是非常惨烈的。如果你大量的阅读现代的文学作品，你不得忧郁症才怪呢。所以那种文学呢，它是对社会是质疑的，对人生的问题它是没有答案的。可是像琼瑶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家呢，包括说实话在美国有一种作家叫超市作家，我不知道现在超市还卖，可能不卖了。过去在超市有一个地方卖书，花花绿绿的，那些我们统一叫做美国的琼瑶，就是他们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就这个世界在现实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不会有。比如说什么，哎呀，特别有钱的亿万富翁的女儿爱上了穷小子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想不想看呢？我们老百姓当然想看呢。我们的生活太平淡了，我们的梦想离我们距离太远了， 我也有时候会想，哎，要是某一个啊银幕上的怎么一个如神仙一样的人走进了我的生活，该怎么面对呢？琼瑶就真让这个人走进了你的生活。琼瑶呢，他就真正的让你过把瘾，在他的书里。当然这些人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在最终呢，它都是有某种的答案。也就是说，我们人有天生的一种期望，就是有叫做释然和结果。我们需要给我一个结局，我需要看到这个，而且有可能的话还需要看到一个对我来说比较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局。琼瑶给你提供了这个，他没有丰富了普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吗？他的自杀当然现在还在调查，但是因为有遗书，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他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哎，这个事儿也非常的感慨，原因是你知道吗，在西方的作家当中，男男女女自杀的非常的多。作家呢是一群非常敏感的人，我可以这么说，不敏感你很难成为作家。当然有没有作家不敏感，当然有，但是个人认为作家他必须是敏感的，因为他的那个雷达打开了以后，他能探测到很多人可能探测不到的事情。同时作家呢很多的时候也未必是快乐的。举例来说，三毛大家都知道最后认定是自杀身亡。三毛留下一句名言，你给我的如果也给了别人我就不要。你仔细回味这句话，你给我的如果你也给了别人拿回去我不要。这个人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那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啊，他理解的世界是这样的。但是呢你再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快乐吗？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吗？你先拿你自己来想一想，咱们每一个人谁做得到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敏感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好，他的个人生活也好，都会有所反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无奈的事情是比比皆是啊。琼瑶呢他留下了一份遗书，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看从他的遗书当中呢挑出一些内容来，同时我们也让大家听一听琼瑶的声音。这是我最喜欢的琼瑶的歌曲了啊，月蒙蒙鸟朦胧是老版的，凤飞飞演唱的。台湾的时间昨天呢，86岁的作家琼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公布了一个自己的遗书，是他儿子公布的。这个遗书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念了。但是这个遗书呢它里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啊，值得我们仔细的回味。他说不要哭不要伤心，这是我的愿望，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念的这个顺序有点不太对啊，他之前他是说我已经翩然的去了，翩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飞翔、优美、轻盈。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翩然的化为雪花飞去。他说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的枯萎凋零，我想为这个最后的大事做主， 后面的部分呢就不念了。我们常常听这样一句话，我们不能选择来世，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离开。我们谁也不能选择不被生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离开。那这个就是他想传达的，这个就是最后这件大事我自己要做一次主。然后接下来他说呢，我的火花已经尽力燃烧了哈，我选择这种方式的离去呢，我要说的话都录在了我的当雪花飘落的视频里面。那当雪花飘落的这个视频是什么呢？我说实话我还没看过，所以我就上网去看了一下，时间的原因啊，因为早上时间比较匆忙，我找不到不配乐版，但我找到了一个配乐版，两分钟，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的好。在此呢，就像我刚才预告的一样，我们听一听作家本人怎么讲解，他让大家去听这个，去看这个当雪花飘落，那咱们就尊重他的遗嘱，我们一起来听来看。
当雪花开始纷纷飘落，我心底轻轻地唱着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生命里的雪季没错过。这趟旅程走来辛苦颠簸，且许也有各种精彩唱和，经过了山路的崎岖不平，挨过了水路的骇浪风波，留下了我那些字字句句的著作，是我今生为爱燃烧的热火。谁在雪地插了鲜花一朵，阳光映着玫瑰如此鲜活，正像我心中的雪与火。无论是好是坏，是对是错，那个我始终追寻着日出与日落，相信人间有爱，初心无浊。这是我最后的选择，时间已到，生命不会更好，趁我还能微笑还能歌，不拖累所爱，也超越病魔，我心翩然自如，奔放快乐。当此刻有如火花与雪花同时绽放，我将飞向可以起舞的星河。琼瑶。
一个人不管是什么年龄，当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都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选择。我们有时候会听说这样的话，是说不要劝人家离婚啊，什么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段婚啊，什么之类的哈。但是你知道吗，在生活的某一个时刻，我们可能真的会劝某些人就终结他那个夫妻关系了。但是我几乎想不出任何一个情况我们会让一个人选择自杀。我们会说，当然有时候开玩笑，你死了算了之类的，那不算。就是这种真正的看到一个人生活到了一个程度，那要不我介绍你这个方式你自杀，没有，我们都不会做这个选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选择。如果你选择或者你劝一个人离婚，这可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他本来觉得这个婚姻，但是他是又觉得种种考虑，但是在你一劝他决定。但是这个自杀几乎是100%的个人的决定，我说的几乎就是可能有某些特例。那么琼瑶呢，要说的话太多啊，我突然发现时间已经不够，但是我一定要播放下面这一段录音。这是琼瑶亲自讲述的，叫做雪花飘落之前，他说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再次强调，这个配音音乐不是我配的，可能有的时候配的比较大，但是呢，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剪接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用琼瑶说的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我们用作家本人的话向作家表示致敬。
这是一本提倡善终权的书，是我真正的写一对老夫老妻面对生病衰老这个实质插管死亡的问题。我也是第一次把我们中间真正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好比说他写给我的信，以前我从来没有把他写给我的信公开，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不再写小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这样相爱。在我的帖子里面我就说了，我说这样子相爱的老夫妻其实并不好，因为总有一个要先走，剩下的一个怎么办？爱到极致是要学会放手，放手不等于放弃，他如果能救一定救，因为我们爱他，这是他人生最后一站，我要让他过得很快乐，所以我把快乐定为第一项，就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他的快乐而做。对于死亡这一块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禁忌，所以我书里面我说我要控诉，我觉得这个是不人道的，就说你到了死亡之前给你插满了管子，让你躺在那里七八年不能翻身，你已经没有吃的这个快乐，你甚至于你没有嗅觉啊，到后来都没有视力，他也没有听力，这样的人你把他维持在那里，这个不是很残忍的事吗？